我们来到这一段第四篇信息，说到神的话，神圣的供应做食物。耶和华在惩治以色列人的时候，并且箴言者耶利米也在一种失望的情形、困苦的情形中，这是因着他受以色列人的逼迫。就在那里，在耶利米书里，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宝贵的结晶，说到神的话是神子民的生命供应。我觉得这是很美妙的，也是很鼓励人的。有这样一个结晶向我们启示，就在这个显然非常消极的情形下，那里有神的惩治和审判，甚至伸延着的自己也失望在困苦中。但是这里有一节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供应，神的话能做我们的食物。当然这篇信息大部分都是在耶利米15章16节。当然我们需要神的话来供应我们、加强我们，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就是神审判、惩治甚至对付我们的情形下。感谢主，在这些日子里神仍然向我们说话，即使在这样反常特别的时刻，像今天这样有各种限制，并且有各种甚至我们周围混乱风波，人很容易就灰心失望并且沮丧。然而感谢主，神仍然向我们说话，他的话还与我们同在。我的确敬拜主，非常敬拜主，即使在这段时间有这么大的限制，神用仍然给我们供费奉备，甚至给我们这样远距的方式，让我们能继续能说他的话并听他的话。没有他的话，我们就会被留在一种失望、一种灰心、一种困苦的情形里。但是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供备，使我们不必灰心、不必觉得困苦。我们有他向我们所说的话，不止我们能听他的话、被他的话光照，我们更可以被他的话供应，我们能吃他的话做食物。这是一件极重大的事。我的确知道这样的信息，说到神的话，说到甚至神的话是我们的供应，这样的信息并非对我们大部分的圣徒是很陌生的。其实这是很多弟兄姊妹熟悉的信息，但是我们需要将我们全人新鲜的在主面前敞开。事实上这所摸着的是一件非常忠心的事，是在神心中一件极大的思想。他要他的子民不只敬拜他、不只认识他，更是把他接受进来，吃他做食物。我们不要感觉我们很熟了，所以我们自己就关闭了。我们来看这件事的时候，以为我们懂了、我们听过了，甚至我对很多青年人也讲过了，对那些六年级的孩子们都讲过了。但是亲爱弟兄姊妹，这不在于你懂多少、你对这个多熟悉。问题是我们每天早上都要问自己， 每一天我们是不是吃到神，我们是不是吃了他的话，不在于你有多少知识，这是在于你是不是把神接受进来作为你的食物。所以我们有这样一篇信息，就在这一次耶利米和哀歌的结晶读经训练里专特的讲到这件事。很明显的，这是一件让我们大家都觉得熟悉的事，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急切需要的一件事。神的子民要学习吃他的话，把神接受进来，恢复。若不是这样，恢复就会成为一种系统，成为一种组织，这样就完了。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主要我们吃它，主不只是要我们学得一些关于耶利米书或者哀歌里面的知识，神要我们吃它做食物。主的恢复必须是吃的恢复，主神的话必须被做到我们的琐事里，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必须吃他，有份他。所以这个篇题，我向主祷告，使他能光照我们，照亮我们，并且照透通过我们所有的思想，我们所有天然的想法。我们以为我们懂了，但事实上这并没有带给我们冲击，也没有改变我们，也没有使我们翻转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和基督徒生活中不吃神的话我们就活不下去。吃主的话实在太关键太重要了。我们来到这个纲要，首先第一点，这里就是说到耶利米15章16节，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这是这一节的上半。我在查读经文的时候，我看上下文讲到耶利米十五章，我发现很有意思。耶利米里面没有这样的想法，说到要吃神的话。如果你读十六节之前的十五节，这一节说耶利米说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恒久忍耐，以致把我取去。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担受了凌辱。耶利米受逼迫，被以色列人逼迫，他被他们反对，所以很困苦很灰心，他求神眷顾纪念安慰他，甚至要神来为他报仇，向逼迫的人报仇。所以事实上在他的心里，在他天然的情绪里，就像大卫一样，他写了很多诗篇，他要神为他报仇。但是到一个地步，他又发表出这里的16节，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那是他天然的一种想法，他要神替他报仇，来顾到他外面的情形，来安慰他，来眷顾他。但是突然之间神似乎就进来了。这里有一个思想，不是耶利米原来的思想，你要安慰，你要一种鼓励，要眷顾，但是其实你要需要的是我的话。所以这里他说，这事实上这样的思想是神的思想，被分赐到耶利米里面，就在那一刻被分赐到耶利米里面。这个完全与他天然属人的情绪是相反的。所以那一节对我来说就很让我惊讶，这好像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也不是一件很寻常的耶利米寻常所有的一种观念，那是神的观念。因为这一节之后，十六节之后到了十七节，他又回去了，他说我没有坐在谢麦人的会中，我也没有欢乐， 我因你的手独自坐着，因你使我满了愤恨。这似乎耶利米还是在他属人的情绪里，但神把他的思想分赐到耶利米里面，就在他属人的情绪里，他神分赐，这样就给他看到，让他知道神的话需要，耶利米需要吃神的话，然后这个话就要成为他心中的欢喜快乐，很有意思。说到这件事，吃神的话在耶利米书也不是很独特的，整卷圣整本圣经里有三处说到，在除了耶利米十五章，还有以西结，你们记得在第三章一到三节，神要以西结吃书卷，使他能伸言。然后第三处是在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在第十章九节十节，主要约翰吃书卷，那书卷就是神经轮的书卷，是羔羊所揭开的，天使要他吃书卷，最终约翰就把书卷吃尽了，在他口中甜如蜜，吃了以后觉得肚子发苦，但是靠着他所吃的他就能伸言。所以这一件事说到吃主的话，这件事是在神的思想里，并且启示在他的话里，至少启示了这三次。第一重点说，圣经里首先有神，然后有神的说话，就是从他口里所出的话。在圣经里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自己。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头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神是源头，神是起源，他是头一位，他是首要的，所以首先是神，那随后立刻之后就有神的说话，就有神的话。之后我们看见在神之外，他创造诸天与地之后，然后在两节之后到了第三节，我们就得知这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的神不是哑巴神，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说话，他不是只做事，他不是只有一些想法，他说话。所以神创造诸天与地，然后神说话。所以这给我们看见，除了神以外就有他的话，说话，神的说话，说到从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第二，说到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因此经上的话就是神口里所出的话。什么是神的说话？什么是神的话？在提后三章我们看见神的话就是神的呼出。一个人说话时，就有些东西从这个人里面出来，不只是这个人的思想。保罗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的呼出，是神的呼出，神被呼出，人的气所包括的就是这一个人的琐事。所以当神说话，他做工的力量，那个话就是他的呼出，是神自己的一些东西从这个说话里释放出来。所以神呼出，在他的话里呼出，我们听话的人就要学习把这话吸入，不只要听这话的本身，也要吸入气 就是那话的素质。第三重点，圣经作为神的话，乃是神、基督、那灵和生命的具体化。这四件事，神、基督、那灵和生命，是四合一，四而一。神的话像是一个包装，一个容器，而内容，其中所包装的内容就是神、基督、那灵和生命。这四件事不是四件分开的事，他们是一，神具体化在基督里，基督实化为那灵，那灵是作为生命被我们经历并享受，我们经历那灵结果就是生命。所以神、基督、那灵、生命其实就是同义词，是同样的，他们就是包装在神话里的这个容器里的内容。第四终点，圣经作为神的话是有三种成分组成的，基督、基督的死以及基督的复活。你可以说这些是神的话的特点。如果你要知道你所读的是不是神的话，你就可以这样试验，用这三个特点来试验。你看报纸，你看杂志，读小说，读课本，你得着基督吗？有没有什么基督的死能让你经历到吗？或者有基督的复活让你摸着吗？所有的书里，所有的出版品里，在全地只有一本，就是那书，圣经，把这三件事带给我们，带给我们基督，带给我们基督的死，并且带给我们基督的复活。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主对两个门徒说话，他跟他们解释圣经这些律法申言者的书，圣经都是说到这位基督，或是基督的说话。基督是主要的主题，是神话语里主要的主题和内容。你来读圣经不该只是来学到历史，或者某个人做了什么事，他的行为如何，你学到这一切，你得到什么是对错，什么是善恶，什么是好坏。我曾经遇过一些弟兄们，他跟我分享说他很困扰，他读圣经好像圣经要教我们说谎，就像亚伯拉罕也会说谎。亚伯拉罕还有这个人，他读圣经读到这一切的事，读到这一切的事件，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等等，但是他没有摸着基督，那才是圣经真正的数值。在全世界所有的书里面，没有一本书有基督，只有圣经说到基督的启示。当我们来读圣经神的话，我们必须知道这本书是说到基督。事实上我们全人向这本书敞开时，我们就得着基督，有些基督的东西就被分次，就被传输到我们里面，并且随同这位基督，就有他的死。你读圣经读了神的话，有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来运行，致使毁坏压制我们那些不属于他的东西，不与他不相配的东西。当主来了，里约翰一书二章说到，不要爱世界，若有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主的话就这样进来了，就里面就有东西在运行，来杀死那个爱世界的渴望。我们里面爱世界的渴望，我们就被杀死了。同时神的话有一个成分是复活，那个 个成分就是把我们带起来，脱离消沉，脱离死亡。只有神的话做得到这事。你看报纸，你整天看，你整天看新闻，听了这一切的事，你越看就越下沉，就越看越不高兴。只有神的话带给我们基督，基督的死以及基督的复活。第五终点说，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需要看见这事，在内在一面看见这事。主所说的那个话不只是字句，不是只是一些句子字词，是生命，是灵。在约翰六章这里记载，有人在那里被主喂养，五饼二鱼的喂养，他们想要得到更多。那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人若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与我无份无关了。人们听到这样的话就回应说，这话甚难，我们怎么能吃这人的肉，喝这人的血呢？这太粗野了，太难接受了。然后主就告诉他们，是世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说这样的话，说到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不是说到物质里面，物质上面指他的肉和他的血液。但是人听见这样的话，他们的观念里，他们看一切事物都是有一种外在的方法来看，从物质的方面来看，他们就受半跌，被冒犯。但是主告诉他们，世人生命的乃是灵，话的本身没有意义，就着字句来讲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就着字词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要记得神的话是容器，那里基督生命，那灵神是被具体化在其中。世人生命的乃是灵，不要因为我这样告诉你，你就因为这个字句就被半点。你必须知道话是灵，是生命，是灵能赐人生命。一小点说，主所说的话乃是生命之灵的具体化。感谢神给我们他的话，并且我们也感谢他给我们他的灵。我们有里面的灵，我们有外面的话。没有灵，话就是空的，就像是空杯，没有东西在里面。没有话，灵又太抽象，因为没有容器盛装。这是神赐给人的两个重大的礼物，他的话和他的灵，外在的话和内在的灵。主所说的话乃是生命之灵的具体化。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完全在于我们如何对待神的话，一面来说是这样，并且我们如何要经历神的话，这是另一方面。灵在我们里面，话在我们外面，这好像一件东西的两端。话具体，话有生命的灵，话乃是生命之灵的具体化。第二小点，现今基督在复活里是赐生命的灵，而这灵又具体化于他的话。第三小点，我们运用灵接受他的话，就得着那是生命的灵。我要再提醒你们，这里的话是一个容器，在这容器里 有内容，就是神、基督、那灵和生命。所以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说法，因为你可以把容器跟内容分开，你可以把它倒出来，但是在神的话这一面，作为神基督那里生命的具体化，你不能分开，他们是合在一起，他们是具体化在其中的。所以我们如何能当我们来读主的话，我们接受他的话，我们要接受的不只是话的字句，我们需要接受话里的生命和灵。所以关键在于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神话的本质不是为着我们求得知识，为着我们的心思，神话的本质是神的气，是灵，是生命。李弟兄有一次用了一个说法，我也很享受，就像火柴，神的话就像火柴。你们都知道火柴有灵这个元素在里面，这是它其中的一个元素，点着之后就可以把火点起来。神的话就像火柴，而灵的那个成分就像画中的灵。然后你要点着一个火柴，你就画叉，如果画叉在这个桌上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是画叉在一个粗糙的面上，它会上面有一些成分就会引燃它啊，这里就有生命有灵在其中。当我们来读神的话，我来读神的话，来接受神的话，我们就像拿起火柴，在这个火柴里就有灵这个元素。神的话就是灵，你要画叉这个火柴，正确的画叉不是在布上画叉或是其他的表面画叉，而是要一种特别的面上画叉，使里面的灵的这个元素能够被点燃，你就能够得着神圣的火，那就是生命。所以我们接受话的路就是要借着操练我们的灵，然后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不是在为着我们心思的领会，不只是要我们的口中能背诵能说，我们还需要用我们的灵，然后我们就能够点着神圣的火。然后第六终点，神的话是神圣的供应，做食物滋养我们。所以神的话是灵，是生命。目标，这个话的目标和用意不只是叫我们得着知识的分次，得着知识的分次，懂得这些话，也是要滋养我们，做我们的食物，供应我们。现在我们继续说到以下的小点。以关于神的话，神圣的观念乃是神的话是食物，为叫我们得滋养。我知道，我要知道，这是我们中间很常讲的话。神的话是食物，但这样的思想，弟兄姊妹们，其实是很深奥的，其实是藏着神经纶的中心思想。在神的经纶里，神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但他怎么做得到呢？神的渴望就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那是借着吃，他将他自己作为食物来陈明给人，来摆在人面前。这样的观念要翻转我们这个人。当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不是来到一本教科书前，不是来读历史书，不是来读一部小说，乃是来到一盘食物前，是来吃。这是你的观念吗？ 每当你打开圣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是来吃神，或者你只是想说我必须完成我做基督徒的职责，每天读三章圣经，要读旧约，要读新约，我需要学会一些知识，要更懂圣经，还是你知道我饿，我来到餐桌前，我来到一盘食物前，我要把神接受进来，我关心，我很担心我们的下一代，有许多青年弟兄姊妹们，我知道这个些教训对你们来说很熟悉，但我担心这并没有成为他们的观念，一种管制的观念，所以常常他们都能读在手机上，在平板上，他们很快的就能够取得这些的资讯了，他们不在一种地位和状态上，就是他们花时间，花一些时间，不只是读来取得一些的资讯，而是把神的话做实物接受进来。主必须做到我们里面，通过我们使这件事情成为我们里面管制的思想，不管你带着什么观念来到主的话这里，如果我们的观念还是神的话是一种知识的书，是把神启示给我们的书，若只是这样，你就错过了最重要最中心的关于神经论的事。这就为什么我在开头的时候说，即使这样的信息对我们众人都很熟悉了，但是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抓住我们，这样的想法有没有成为我们里面管制的因素，这个神圣的观点是在主的话里，就是神的话是食物。当然我们在耶利米书就看见这个点，他吃了神的话，然后在旧约在以西结也说同样的事，然后你来到新约，彼得如何呢？彼得也说到在彼前二章，他说我们需要喝纯净的话奶，然后保罗在林前第三章，在希伯来五章也说到我们需要得着喂养，要奶的喂养和干粮的喂养，使我们这些能享用奶享用干粮才能够长成。然后在启示录第十章，约翰使徒约翰也吃尽了神的话，你能看见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神的话是食物，可以滋养信徒，滋养神的儿女，这是在神的话里片处都可以看见的。在主的话里，主要把这个神圣的思想灌注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的观念。第二小点，神的话是神自己做我们的食物。神的话不只是汇集了一些著作记载或事件或是一些人物和事情而已，神的话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做我们的食物。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却深深的让我们有很强的印象。这是你的观念，这是你对神的话的观念吗？如果有人来问你，你能不能解释什么是圣经，什么是神的话呢？你口里会怎么说？你会告诉他们说，圣经就是66卷书，有39卷旧约，27卷新约。你只会告诉他们这些历史或者圣经是如何写成的，你有这些所有的知识了，但是你没有让他有一种印象， 没有给他一个印象，神的话就是神的自己做食物要给我们接受，那才是中心点。你错过了这个点，你就错过了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不只是说到这是神的思想或者神的想法或者神在想什么，这里也说到神的旨意、神的定旨、神的意愿，这是大事，这是重要的事，这是中心的启示。但是最终那些定旨、那个旨意必须被做到我们里面，被我们接受，被我们吃进来。我们需要吃神的旨意，我们需要吃神永远的定旨，不只是认识知道而已。神的自己是把他自己沉迷在人面前做食物。第三小点，主耶稣取用圣经上神的话做他的食物，并靠此而活。我们知道主在旷野时他受魔鬼的试，有他在那里禁食了40日40夜，他就饿了。头一件事，仇敌魔鬼来做的，就是因为他饿了，他已经禁食了40昼40夜，他就试诱他，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吧，你现在就可以吃了。但是主抓住这个机会来重复摩西在申命记八章所说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换句话说，主耶稣禁食40昼夜，一面很明显他是饿的，他需要食物，他是在禁食，但另一面基本上他是告诉魔鬼，我一直被神的话喂养，神的话才是我真正的食物，我没有吃物质的食物40天了，但是我一直被这真正的食物喂养，那才是维持我支撑我40天的话。第四小点，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属灵的食粮，为着喂养我们，这是我们必须凭以活着的食粮。神要我们活他，与他是一而活，但你要活他，你就必须要得喂养，要得供应。我们不是因着人命令我吩咐我们而活着，需要得供应，需要得维系，要在一种情形下你才能活他。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说到食物这个供应是非常的关键。第五，化是我们的食物，借此神将他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的人里，使我们得以由他的元素所构成。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七终点，按照圣经的整个启示，神的话适合给我们吃，我们需要吃神的话。所以在前一个点我们看见神的话是什么，在本质上在数值上是什么，并且神的渴望就是要我们把它接受进来，做食物接受进来，接受它。现在我们来到这件事，就到说是说到吃它。你有没有坐下来想过什么是吃？每个人都是一个吃的机器，神没有创造人像是一个一直工作，永远工作在运作，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运作的机器，一直运作，一直运作。神所命定，在他创造人时所命定的，就是要人吃，至少一天吃几次，也许是三次，或者像有些人，像广东人，也许吃九次或者十次。无论你吃几次，人就需要吃才能存活，才能活。这就是神创造人的设计，这是神给人的定命。神并没有创造一部 永远工作的机器。有时我真希望我们不要吃那么多，只需要，实在很麻烦，这段时间你自己不能去店里买，你必须要别人帮你买，然后你要处理食物，然后你吃完后要还要洗盘子，一切让你觉得很烦的事。但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神命定人的事就是要人必须吃，人必须吃，所以吃是件大事。我们继续来看第一小点，说神渴望人吃消化并吸收它。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是把东西吞下去，我很饿，现在我饱了，不是这么简单。这里有许多过程跟吃是有关。这个完整吃的过程不只是要把东西接受到人里面，那个东西也必须被消化，必须被吸收。你不可能吃一块石头，你吞下一块石头那不叫吃，那个石头不会被消化也不会被吸收。我们说到吃是说到你可以消化生机的，是出于生命的，可以被消化，可以被吸收到我们里面。A 小点，吃乃是接触我们身外之物，将其接受到我们里面，使其至终成为我们的构成。所以吃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身外之物分赐到里面，所以吃的第一面就是联合，有联合这件事。一旦外面的东西你跟它是两件事，然后进到你里面之后，与你连结之后，就与你成为一。吃带进联合的事实和实际。 B 小点，吃就是把食物接受到我们里面，并生机的吸收到我们体内，也必须有消化的过程和吸收的过程，所以食物就能穿过我们并被我们吸收。否则你把食物吃进来，消化系统又不是那么好，你吃的都排出去了，那食物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消化和吸收是很关键的，所以凡你所吃进来的都能被吸收，成为你的细胞，成为你离这个人的建构的部分。C 小点，神的话作为我们所吃所消化所吸收的食物，实际上成了我们，就是成了我们的构成，这就是化成为我们的构成。所以第三面，说到吃的第三面，它的意义就是构成，我们被我们所吃的构成，被我们吃进来的东西构成。你可以把一辆车子加满油，油箱空了你加满油，车子能跑，但是油不会构成到车子里。但是食物，我们所接受进来的食物，不只使我们快乐，使我们饱足，它也构成我们这个人，它成为我们建造的元素。所以有这一面，说到神的话构成的这一面，还有另外一面，说到神的话就是吃神的话，就是他滋养我们，不止那个东西被带到我们里面，与我成为一，被消化，被吸收到我里面，构成了我。现在这个东西也滋养我，给我供应，给我动力，所以这就是有 滋养这一面，至少有这四方面。说到吃的过程，说到什么是吃，现在我们快一点。第二，每当我们读圣经时，我们必须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并吃生命的粮，就是基督自己。我要再说，我要强调我们转观念的重要，这很重要。这不在于你知道或你是不是熟悉这些说法，这在于你的观念、你的想法。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观念，下一次你打开圣经，你还是照常读，就像读想得一点亮光，得一点教训，你可以去教导别人，但你没有吃到。如果你有这样的观念，你来读圣经时，我要鼓励你停下几分钟，将你自己全人向主敞开。主，我来读你的话，我在这里要吃你，我将我的灵向你敞开，我不要只是用我的眼睛看，或者是用我的嘴巴来重复，我要吸收你，我要吃你，把你吃到我的灵里。如果你花几分钟停下来，在你读经之前开始先有一点祷告，就会不一样。我能向你见证，我这两条路都经过，有的时候我读圣经也得着一些知识，但是并不是那么充满，那么滋养。但是当我自己停下来几分钟，操练我的灵，向主祷告，接触主，向主敞开，这样的读，就接下来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所以每当我们来读圣经时，我们必须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就像主对法利赛人所说，在约翰五章所说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为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们查考圣经，这圣经是从神来的，但是他们眼前是神所差遣来的这一位基督，他们不来这里得生命，他们反而拒绝了他。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圣经、主自己、做生命，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开的。第三小点，吃主的话，就是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供应，他是生命的粮给我们吃。第四，吃主的路，就是祷告主的话，导读神的话，就是运用我们的灵吃这话，赞美主，为着导读。李弟兄来到这个国家1962年，然后到1967年，主带领我们众召会众圣徒在这个国家进到这个操练，就是导读的操练里。我们不只要读主的话，或者是不只祷告主的话，我们也需要导读同时进行。早期在台湾，在50年代早期，李弟兄也早就有这样的教导，在那段日子他们是更多的读祷，就是读一段话之后有一点祷告，照着你所领会的或者你所得的灵感来读，并且有祷告。但是他来到这个国家之后，他就将我们往前再带一步，告诉我们导读这件事，事实上不该只是依靠我们的读的所领会的来祷告。我们在读的时候，你要祷告，祷告着读，你要读时祷，祷时读，话里的每一个字都适合祷。你不需要试着编你自己的祷告词，你只要用神的话做你的祷告。有时有些话并不是那么的有亮光，当然你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个很好， 就能祷这样的话，但是你可以用这样的话来祷告说，主派出，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多久以前，但是起初你就用这样的话祷告，回头祷告给神，不是照你的领会，不是照你的明白，你就是把这个话做你的祷告。起初，起初，起初，起初有神的话，感谢，不管它是希伯来文或是英文或者是希腊文，就忘掉吧，只要来到他的话来祷告，这样用这样的方式，你就会得着滋养，你就得着滋养，就得着供应。亲爱的圣徒，我知道这是我们中间的实行，但是我有一点担心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青年人，许多人也不太实行导读。我能够向你们见证，我在教会生活在恢复里超过50年，几乎没有一天过去是我没有导读主话的，每一天我都导读，每一天，不管你得救年日多久，或者你做基督徒多久，你都需要导读。这不是我们发明的，这是被许多神的仆人在过去所实行的。在过去的年代，像穆安德烈，他也祷告读圣经，穆勒每天早晨他跪下读几节，然后祷告，然后再读一节，再祷告。这他就是这样花时间在主面前。导读不只是我们发明的一件事，不是，这是最好的路，使我们能够接受神的话。事实上最近我听说在台湾有些公会团体的牧师，他们来在一起，他们提倡导读，就是地方教会所实行的导读。他说到，这就是李长寿弟兄所教导的，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都需要远距网上聚会，所以他们鼓励他们的小组都导读圣经，就像地方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他们发现借着这样的实行，所有的会员他们都活起来了，甚至他们也都能祷告，他们也能够彼此说主的话。我看见有一个小组，他们的牧师说到，这就是李长寿利用教导的，就是导读。如果基督教的人也都看见导读的好处，但我们自己甚至我们的下一代不留意这件事，那实在是是一个羞耻。这主给我们是何等的宝贵的资产，使我们能导读主的话。我要再往前，第五小点，我们越吃神的话，就越被基督构成并浸透。我们吃主耶稣时，需要有正确的属灵消化，消化和吸收都很关键，否则吃的过程就不完全。我们若有好的消化，食物就能畅通无阻地进入我们里面之人的各部分。不论是耶利米、以西结或约翰，这三个事例里，他们吃了神的话之后，都发生了一些事。他们吃了话，都说像蜜一样甜。约翰在启示录，他甚至说他吃了书卷之后就口中甜如蜜，但是肚子发苦，有一些反应会发生。所以我们读主的话，吃神的话，就必定有一些效用，因在消化吸收之后就会有一些效应。你所接受的话必须要畅通无阻，要有我在我们里面有畅通的通道，分支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第一小点，消化不良，意思就是基督这属灵的食物无法在我们里面通过。你相信吗？ 并不是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是有益的，读圣经并不都是有益的。我们鼓励所有出信的人天天读圣经，但是有一些经历之后你就知道，不是每一次读圣经都是有帮助的。有些也读，但是他得到满头脑的知识，然后就开始与人争论，要用圣经把人打倒，那不是神话语的用处。神的话是要喂养人，要滋养人，要构成人。在希伯来四章二节说到，保罗告诉希伯来信徒，他说这个话没有是与你们无益，因为这话没有与信心调和。你们听了话，但这话没有给你们益处，因为你们没有让这个话与信心调和，反而你们有不信的恶心，你们怀疑。有些人我遇见他们，他们好像越读越多圣经就越变得越多疑，我读的越多就发现什么越多不相合的地方，他怎么可以这样说那样说，你读的话就对你没有益处，你不是用，因为你不是用正确的器官，你要运用你的信，要让话有畅通的路在我们里面通行无阻。C 小点，我们必须使我们全人同我们里面所有的部分一直向出敞开，使属灵的食物在我们里面畅通无阻。我们若如此行，就会有正确的消化和吸收，吸取基督做属灵的养分，并且基督会成为我们的构成成分。亲爱的圣徒们，我在开头就说感谢主，甚至给我们这样的供备，使我们能说这样的话，能够听见这话，甚至在今天这样受限制的情形下，这是何等的关键，叫我们能在神的话中蒙保守。没有神的话，我们主的恢复就没有路往前。所以感谢主，他怜悯我们，在他的主宰里，在他的智慧里，在这样一个受限制的环境里，他也让我们继续说并且听交通他的话。没有这个，我们就都是消失了，我们就了结了。但是感谢主，这里有机会，我们需要抓住机会，不只读主的话，也要吃主的话，特别以导读的方式来接受主的话。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一段，但是你读1968-1990年的李长寿文集，那里有说到许许多多关于导读的事，非常有帮助。第七小点，因为我们吃什么就成为什么，我们若吃神做我们的食物，我们就与神成为一，甚至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但无份于神格。这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这是我们所摸着的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这就是神心中中心的事。借着吃，我们能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我们不是在模仿他，我不是只是在外在的方式跟随他，我们要成为他，是内在的成为他，是借着吃，他把他自己当作食物摆在我们面前。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段，这是耶利米15:16的另下面一段，你的言语成了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效果，吃主话的效果，会有一些事发生，会有一些效果， 因着我们的刺而发生，就是欢喜快乐，心中的欢喜快乐。第一终点，耶利米虽比所有其他伸言者受更多苦，但每当他得着神的言语并吃了，他心中就有欢喜快乐。亲爱弟兄姊妹，你来读圣经时，你的观念，你有什么观念？你的观念是神好做食物吗？这话是我的食物，你把灵敞开，操练你的灵，你接受这样的话，做你里面的食物。读了一段时间之后，里面就有喜乐。里面就有欢喜，我们里面就有欢喜，我们外面就有快乐，里面就觉得很可喜悦，有里面很得供应这样的结果。所以不是在于你懂多少，或者你蒙了多少光照，是在于你得着多少的供应，结果是欢喜快乐。十六节的成了这词，指明欢喜快乐是神的话吃消化吸收并构成到我们里面的结果，使主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许多基督徒，特别年幼的，他们起起伏伏的很厉害，感觉上或者情感情绪上很多起伏，有时向主很喜乐，向着召会向着圣经很喜乐，但另外一个时候又变得很灰心失望，甚至有负面的感觉，满了批评，他们的感情情感起伏很大。这指明在那个人里面，他欠缺施主的话，所以会起起伏伏，常常有变化，不稳定，也没有坚固，因为神的话不在他里面，不，没有使他这个人被定下来。当一个人得着主的话，主的话在他里面有畅通的路，就会有喜乐，就会有心中的欢喜快乐。我们常常提到尼弟兄在狱中的那一封信，他告诉他的亲戚说，我仍然维持我心中的喜乐。就在那个可怕的监禁的环境中，我们弟兄仍然维持喜乐。他并不是实行一种思想正面的做法，保持自己快乐的做法，也许一两天你做得到，但20年不可能。使他能维持喜乐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环境里20年之久，不要说那些政府试着要给他洗脑，用一些各种不同的议题，想要充满他，给他一些别的想法。我们的弟兄仍然有喜乐，维持他的喜乐。我相信，当然这里没有说，但我们知道您弟兄在他里面有神的话，他没有圣经，他不被许可拥有圣经，但是那个吃进去的话，他读过千百次的话，这些话就在他里面，每一天他就花时间默想享受回想这些神的话，就使他喜乐，就赐他喜乐。圣徒们，神的话不该只是让我们觉得很刺激，或者觉得有些新的想法和认识，神的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我们吃神的话，他的话就成为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神的话被接受到我们里面，并被吸收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时，这些话就成为里面的欢喜和外面的快乐。第三终点，神是喜乐的神，并且他要我们享受他。 Amen。 神要我们享受他，神不是要我们受苦，神那不是他的心意。不要有一种观念想法，神要我们受苦，神要我们下沉。不，撒旦才是这样，那是撒旦的目标。撒旦要使我们下沉，要毁坏人，要了结人，要使人受苦，那不是神的心意。神是喜乐的神，他要我们享受他。你知道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那里说到，神要他的子民享受他，要得加强。诗篇36篇8节，我们要喝乐河的水，你喝乐河的水你就喜乐了。第一小点，神话语中所启示的一个甜美思想，那是神在基督里将他自己作为恩典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享受。这样的观念，神是恩典给我们享受，这是在新约里所启示的。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的灵同在，神要给我们享受。而在圣经里头一次提到神之与人乃是摆在人跟前的食物，这表明神要将他自己给我们做我们的享受。所以人受造之后，神就把这人带到伊甸园生命树跟前，神摆在人前的不是别的，乃是一棵树，这棵树是可吃的，是生命树。他告诉人要吃生命树。神在伊甸园里，我们知道伊甸就是快乐，神把人放在这一个可悦，这一个非常喜乐的地方，并且也吃这个树，他要人在喜乐中吃，在一个喜悦的环境里吃。所以神要我们享受他，在这样一个快乐喜悦的环境中吃他。是罗马14章17节说到圣灵中的喜乐，这节经文指明那灵与喜乐有关，喜乐是那灵的一个属性。二，喜乐也是那灵的果子，内住的灵给信徒喜乐。所以我们若真的活在灵里，我们若操练凭着灵而行，其中一个果子就是喜乐。我们若发现自己下沉，发现自己发怒愤怒，我们就会问自己，我们是在灵里吗？在灵里必须是喜乐，喜乐和那灵是并行的。在行传13章52节，门徒们都被喜乐充满，被圣灵喜乐充满，圣灵与喜乐总是并行。三，我们在哪里？在那灵里就是喜乐的，甚至喜乐到一个地步可以歌唱并呼喊赞美主。使徒行传16章25节，保罗希拉在腓立比下监，他们在牢里被上了木狗，但是他们在半夜祷告唱诗，他们赞美神，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他们不是唱爱的诗歌，他们不是在唱安慰的诗歌、鼓励的诗歌，他们是在唱诗赞美神。我若是在监牢中，我大概会唱安试炼中的安慰，神怜悯我安慰我。不，他们是唱诗赞美神，他们满了喜乐。第四，我们可以欢腾，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满有荣光的喜乐乃是浸没在主这荣光里的喜乐，因此这喜乐满了神的彰显。我们因着有一种浸没在荣光里的喜乐而欢腾，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向赞美他的人彰显出这样的喜乐，他们是这样的欢喜。神是喜乐的神， 没有一件事情比一个人享受他欢腾时，在喜乐中时，能这样把神彰显出来。现在我们来到第三最后一个段落，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哥罗西三章十六节，基督的话就是基督所说的话。这里主的话不是关于基督的话，而是基督所说的话。今天基督对你说话了吗？你可能读了好些段落，可能读了许多晨兴圣言的内容，读了执事书报，都说到基督，也是的。但是基督今天早晨对你说话了吗？有一件事情在我在主里长大的过程中我学到的，就是早晨我到主面前要跟主说，主今天给我一句话。也许你读了一段又一段，但那个不重要，直到神对你说一句话，也许只是一句话。圣别，圣别，哦，那就是会在你里面整天的话。也许你忘掉了很多解释的话，但那在你里面一直重复的话就是这一个。我们希望神只在我们里面能够一直的说话。以在神新约的经纶，神新约的经纶里，神在子里面说话。希伯来一章一至二节清楚的告诉我们，在旧约神是借着众圣言者说话，是多份多方的说话。现在在新约，神向我们说话是在子里。子来了，他不只把神的话带给我们，他自己就是神的话。他所说的就是神说的，他不只是回忆神的话，传输神的话给我们，重复神的话给我们，他自己就是神的话。神是在子里说话。第二小点子，不仅在福音书里亲自说话，也在使徒行传书信和启示录里借着他的肢体使徒和伸言者说话，这一切说话都可视为他的话。所以他在福音书里说了许多话，当他在地上时他说了许多，他死而复活之后，他成为赐生命的灵内住在信徒里面，使徒们也说话，所有的圣徒也说话，在教会里说话，不论他们到哪里，他们都述说他做福音。所以神的话继续借着他的肢体在说话，他们是神的众子。神今天仍然在他的子里说话，但不是在个人的子里，而是在团体的子里说话。第三小点，基督的话包括整本圣新约，我们需要被这话充满。所以我们需要被充满，被这样的话充满。第二重点，基督的话实际上就是基督的人位。保罗几乎是把基督的话给人位化了，他说要让这样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就像一个活的人一样。早年我还年幼的时候，我喜欢这一节，因为我想我需要读圣经，许多时候尼弟兄也是能背很多圣经，我也背了很多圣经，很多卷书，很多章节。我要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里面，意思就是我能够背诵很多的经节。现在我了解了，那不是这个意思。这意思是基督这活的话，基督的话事实上就是这活的人位，需要住在我们里面，就像人在我们里面，在家里走动，他在那里安顿，他在那里安居，借着他的安顿安居，就有许多丰富，不只是许多的经节被我背诵起来记起来，而是让这人在我里面运行走动。保罗几乎将基督的话人位化， 他说到这话住在我们里面，这意思就是在我们里面安家安顿，就像一个人在房子里走动一样。首先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有他人位化的活化，如同他的人位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把哥罗西三章十六节和以弗所三章十七节读在一起读，那里说到基督借着心安家在我们心里，而哥罗西三章是说到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这个话就是基督在安家在我们心里的基督。不要只来到主的话面前好像读白纸黑字，主的话是个活的人位，他要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居住，像一个人安家一样。基督的话既能住在我们里面，就必定是个活的人位，因此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使命我们让一个活的人位基督自己住在我们里面。第三重点，我们需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并且在我们这人里面居首位。一小点让，这字很重要，基督的话已经在这里，然而我们需要让这话在我们里面运行。亲爱的圣徒，我们有基督的话在我们的周围，随时都在，特别这段时间在主的恢复里，主的话不稀少，但是这样的话有多少内住在我们里面，安家在我们的心里的各部分呢？你要让，让这个词与我们的意志有关，与我们的定义有关，我们要让它，让这话有畅通无阻的通道。让也还是我们不拒绝它，我们能不能拒绝它，就好像老底家召会基督在外面叩门，在门外叩门，基督是在那里很近，却是在门外，他在那里叫老底家召会，让我进来，让我进来，不要把我关在外面，我要进来与你一同坐席。这段时间我们不只要有主话的喂养，我们借着吃主的话，导读主的话，接受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也要让这样的话内住在我们里面，让他居首位，在我们全人居首位，意思就是他能有自由运行。二，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意思是这话居留并居住在我们里面是丰丰富富的，他的内住是丰富的，有时因着他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摸着我们一些我们所想的事，我们情感所倾向的事，他的话来了，他摸着我们，摸着我们的一些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不愿意放弃的人，他来眷领我们，我们就被征服了。我们越有他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这样的内住就带进更多的丰富，我们就能够经历，借着这样的话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丰富的经历。在希腊文翻作住的字，意思是在家里居住，就像你搬到新家，你决定油漆的颜色风格或者你的装饰，基督也有他的意志，他要重新装潢我们这个人，用装潢我们这个人的心思情感意志，你要不要让他呢，让他住进来呢？这使命我们应当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定居在我们里面，安家在我们里面。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必须有充分的地位，才能把基督的丰富运行并供应到我们里面。基督的话应当有自由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里面居住并安家。基督的话必须有绝对的自由。 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终点，我们需要让基督的话在我们里面居住，使我们经历神话语的功用在我们里面运行，将基督的话丰富，基督的丰富供应到我们这人里面。神的话太丰富了，有许多方面，我只要指出14方面，快快的指出基督的话。第一是基督，就是约翰一章一节，基督的话是那灵，那灵就是约翰六章六十三节，是生命，也是六章六十三节，是亮光，是诗篇119篇105节，是食物，马太四章四节，是种子，这是在彼前一章二十三节，是雨，是血，是生命记32章2节，也是以赛亚55章10节11节，是露，甘露，是生命记32章2节，是锋利的剑，是希伯来书4章12节，是锤子，耶利米23章29节，是火，也是在耶利米23章29节，是奶，是比前二章二节，是神的气，是提后三章十六节，是医药，是箴言四章20节到22节，这是神的话不同的方面，而且它有很多的功用。一，神的话光照喂养并滋润我们，解我们的干渴。二，神的话加强洗涤并建造我们。三，神的话借着圣别我们，使我们完备并完全且造就我们。四，我们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借此就能成为神人，充满基督，做神属性的实际。圣徒们，愿我们都做那些吃神的话语的人，就是基督的话语的人，让神的话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做食物，让我们能享受。享受的路就是导读，操练我们的灵，使我们能丰富主的话，基督的话在我们里面畅通无阻，住在我们里面，借着这话我们就能被建造，我们能够被成全，我们能够成为神人，做他的身体，甚至能够被预备好做他的心腹。 Amen。